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每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啊，我想朋友们就和丹丽一样是非常盼望这个时间的，因为在湛山法语当中呢，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就是一段最快乐的好时光了。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您记得吗？上一个星期您和大家谈到了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星期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观世音菩萨背后的不同故事呢？
好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呢，在我们不管是中国佛教也好啊，或者世界佛教也好啊，大部分的寺庙都有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那么每一个人见到观音菩萨都很欢喜。那观音菩萨呢，有好多的这个事项啊，有这个33应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很慈悲，这个佛经里面讲说，应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观音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只要我们心诚，那么就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那么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区域，这个观音菩萨的形象也有不同的应化。因此呢，人们在礼拜观音时呢，只是在这个外表上啊，祈求世间上的这个福乐。我不知道，原来观音就是一位净化心灵的老师啊，也是每个人心中本有的这个慈悲心。现在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不同观世音菩萨这个形象背后的不同故事。
太好了，师父啊，要为我们说一说观世音菩萨形象背后不同的故事。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水月观音，师父啊，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水月观音的故事呢？
水月观音呢，最早是在这个敦煌呢，就大家知道敦煌那边呢，就收藏的有好多的这个佛教的文物啊，因为在敦煌墙壁上呢画有好多那个绘画。所以在敦煌那边呢，发现了一幅唐代供养的，就是用绢做的这个观音菩萨像。那么画里面有一种呢观音菩萨，就叫水月观音，这是现存最早的这个水月观音像。那么作为观音像的背后有一轮这个圆圆的月亮，那么头上呢有一种小的佛像。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跟这个大势至菩萨呢，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头上呢是一种小的佛像，大势至菩萨呢头冠上面呢是一个小的这个花瓶，头上的这个花瓶呢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头上有小的佛像的这个是观音菩萨，那么右手呢就持这个杨柳啊，这个左手呢就拿了这个宝瓶，那么坐在这个岩石上面，一个脚翘起来，另外一脚放下去，踩在这个水池的莲花上面，他的坐姿呢非常的悠闲哈，怡然自得。图中背景呢是一片这个植林，脚下有这个池，池里面有莲花有莲叶。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水月观音啊，都觉得啊很清静、很自在、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月亮呢是本身就代表光明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月里面的观音菩萨呢， 就能够给我们智慧的启示。看到这个水呢，水呢是代表这个清净清凉，像甘露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在生活里面有好多烦恼啊，不开心啊，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的脚底下有这个水池啊，就感觉到很舒服很清凉。尤其呢看到池里面有这个莲花，那么莲花代表圣洁，是希望我们呢在五浊卧室尘世间里面呢，不要被世间的污泥所染污。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修学佛法人呢，心里面呢可以得到清净啊。所以呢这个水业观音呢，就是给人家一种智慧的启示，还有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我们身心可以得到自在。有一本书啊，叫历代的这个名画录里面第十卷里面有这个记载啊，就是呢在记载中国最早的绘画水月观音的人是唐代的画家叫周昉啊，是公元的740年到800年之间。那么虽然他的作品啊后来已经失传了，但他呢应该是后来呢绘画或者是雕刻水月观音啊形象最早的一个人。至于这个绘画这个水月观音的造型的创作起源呢，应该是根据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非常出名的，就是《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一品叫《日法界品》里面的这个善财童子啊，去参拜位于这个印度南海岸边的观音住的地方，叫普陀洛切山呢、啊。这部经里面呢，它有这样描述，就是观音菩萨住的一个地方。是有一次呢，有一位想学菩萨道的这个童子，名字叫善财。他在一位居士的介绍之下呢，知道观世音菩萨住在南印度的普陀洛切山啊，那么于是呢就登山行找，见到观音的住处呢有流泉一池啊，还有呢地草柔软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的盘着腿呢坐在金刚宝座上，为众多的菩萨演说怎么样来发大心行菩萨道来利益众生。唐代的这个水月观音形象脸上呢有这个伏羲啊，是男性的造型。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啊，这个水月观音呢逐渐的出现为这个女性的造型。那么杨代的这个杨辉所画的水月观音就是一幅这个典型的女性水月观音像。虽然观音背景呢还有这个圆的月亮啊，湖水啊，杨柳啊，还有那个甘露瓶啊，以及那个瀑布啊，当在服装上面和这个脸型上面已大不相同了。他所画的这观音像呢，身披的是长袍，坐足呢就确实像一尊这个很端庄优雅的这个女性观音菩萨。
刚才师父说到了唐代的水月观音形象，脸上有胡须是男性的造型，但是之后呢，却演变成端庄优雅的女性观音。那么呈现女性形象的白衣观音又是出自什么样的年代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愿我速度一切中，南无大 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解定慧。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南无大悲观世音，发心生般若向道山，道山自罪者般若向火堂，火堂自苦界般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般若向恶鬼，恶鬼自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诸生，自得大智慧。 娑婆诃，摩那谨墀婆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揭那耶娑婆诃，那摩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师父和我们谈到了水月观音的形象。师父啊，那么要请问您了，呈现女性形象的白衣观音又是出自什么样的年代呢？
宋朝末年呢，出现了这个白衣观音，服饰装扮呢，很像那个宋朝这个末年的这个女性形象都比较特别。然后呢，双手呢就放在这个膝盖上面呢。那么像这样的形象呢，有一种观音菩萨呢，在我们中国很典型的，也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那个杭州有一座那个叫白衣观音庙。这个庙在哪里呢？就是在杭州的上天执寺，就是白衣观音应化的道场。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这据说有一位这个吴越的国王叫钱六，在登基之前呢，就梦到了一位白衣的女子。那么这位女子呢，为了劝化这个吴王希望他能够爱民如子为国为民多做贡献，叫他们希望说心要有这个慈悲心。所以呢，他对他说呢，只要吴王有慈悲心，他将会保佑他以及他的家人平平安安，并且呢告诉他说，他说20年以后可以在杭州的天子山去找他。当钱六登基以后那么又梦到了同一个白衣女子要求吴王给他一次安身之地并应承他呢作为他的保护神。这个吴王曾经两次呢梦到同一位白衣的女子，这不得不让他引起注意觉得很奇怪。在他登基之前梦到一个白衣女子，登基以后又是同样一位白衣女子，他就引起注意了。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吴王呢特地呢就到了这个天子山呢，发现了一座很破旧的这个观音庙，那么于是呢就发心重新起建这个寺庙，并供奉着白衣观世音菩萨，命名为天子看经院。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上天子院的前身。这座寺院呢，现在已成为当地十分出名的观音圣地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观音菩萨呢，他的形象有各种各样，对不同的众生，他是示现不同的这个形象来度化他们。在这个辽史里面呢，也记载有关观音菩萨的这个情况说这个白衣观音曾经住在北方的辽国，在长白山上那边的这个鸟兽都是白色的，而且呢没有人会伤害这种动物。据说呢，契丹的第二代皇帝德光呢，曾在梦中梦见到白衣的很秀丽的这个女神。后来德光呢在幽州呢降到了大悲观音菩萨，才恍然大悟他知道梦中的这个白衣的女神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圣僧中的时候有位叫思良编之白从这个京师到江西的灵州， 这个路途中呢，因为这个暑热生病啊，病卧在床中，在梦里面呢、啊、就梦见了一位这个身披白衣的女子啊，手里面呢拿着水从她的头顶上洒下，她当时呢片身冻绝清凉啊，醒来以后呢身心健康，病魔自然消失了。他亲自呢经历过观世音菩萨的救苦啊，于是呢就感恩菩萨的慈悲，从此呢就是发愿弘扬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并请呢四次去收集了这个古今有关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啊，就编成了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观音灵感集》，一共有四卷，到现在呢我们都还可以看到这本书。所以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这种救苦救难啊，从古至今每个朝代都有不少人得到观音菩萨的救度，包括我自己呢，小的时候呢常常生病，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难受啊，那么请了好多这个名医跟我治疗都没办法治好。后来我祖父呢，他是非常信仰观音菩萨的，他说怎么都名医看你这个病都没办法治好，他说你最后的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心里面要很虔诚的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才能好。后来我每天呢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有效果，然后呢就参加在广东的一个寺庙，在那边参加了一个叫观音伏七，就七天专门念观音菩萨。那参加这个观音七以后呢，这个病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也觉得很神奇，也很感恩，就是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出家修行来这个北美这边这样加个佛教四大名山，这个都是观音菩萨的恩德。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是这个病有好多种病，一种呢叫四大不调病，比个例子，像冬天的时候呢你衣物穿少了，你受冻感冒了，你要看家庭医生，你的肠胃不好吃了医生不适应的食物，那么拉肚子的话呢你要看家庭医生。但是呢有一种业障病啊，还有一种这个魔附在你身上的病啊，那么你要通过宗教，通过这个念佛拜观音菩萨来去除你的心里面的这种魔病还有业障病。
香味出发，无言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和我们谈到了白衣观音的故事，那么要请问师父了，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到底和哪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关联呢？
根据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个记载里面这样说啊，他说观音菩萨在迁光王净智福的时候，那么受持了大悲咒以后啊，观音菩萨立即呢从这个初地菩萨修行，及时呢升到了八地菩萨，成就了无量威神的功德啊。那么为了悯念众生饱尝这个后业苦的烦恼，于是呢就发了一个大愿。这个大愿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真能如愿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话，那就立即让我的身体啊伸出了千手千眼。这个大愿一发，观音菩萨这个身体啊果然呢伸出了千手千眼。那观音呢有1000只手，那每一只手的手心啊又伸出了1000只眼睛，那么千手中里面有千眼，千眼里面呢又现了这个千手，千眼呢就是代表智慧来光照这个世间，千手呢就代表慈悲来扶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呢，他的这个威神呢，他的智慧呢是无量无边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啊到寺庙里面去都要去拜观音菩萨，特别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的威神呢 是无量无边的。
哎，师父啊，刚才您谈到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想起来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典故，就是传说在古代妙庄王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不是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
对的，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以不同的形貌啊来度化不同的众生。传说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一个叫妙庄王呢有三个女儿，那么第一个女儿呢叫妙眼，第二个女儿叫妙音，那么第三个女儿呢叫妙善。最小的公子这个妙善呢，长相呢非常的美丽，非常有智慧，心里面很善良，那么从小的时候呢没人教他，他就很喜欢佛法，很喜欢到寺庙里面去，非常有慧根。那么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想为他去找婚配，那么没想到呢这个妙善公子呢，他性格啊思想啊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谈这个世间快乐，我心里面呢就想到想要出家。那么他的父王呢一气之下呢就将他逐出这个王宫。妙善这位公子啊只好到了一处深山古刹里面去修行，这个寺庙呢叫什么，叫清秀庵。这个妙善公子呢就到清秀庵里面去修行学习佛法，然后在那边落法出家。那么妙庄王呢知道他的女儿真的出现以后啊，更是怒火顿起啊，非常的生气，第一呢不听他父亲的安排婚姻，同时呢又啊去出家。那么除了对大众宣布不认这个妙善作为女儿之外呢，还给他很多的折磨。后来这个妙庄王呢得了一场大病，久治不愈啊，啊怎么样治疗都治不好。那么这位御医啊就告诉妙庄王了，他说呢以你这个病情呢，需要亲骨肉的这个手和这个眼方能治好你这个病。那么这个妙庄王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只好去求救他的大女儿妙眼，二女儿妙音。当谁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这个手和眼睛去救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妙善公子啊也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女儿，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不念父王的救我，立即呢挖下自己的一只眼，还有呢斩下自己的这个手，制成的药丸来救活这个父亲。那么妙庄王呢做这件事情以后啊，内心呢十分的内疚啊，为了纪念这位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的善良的爱你啊，立即呢就请来了工匠啊啊来塑造一尊全眼全手的观音像。没有想到呢这个塑像的这个师傅啊，促将这个全眼全手听成千手千眼，于是呢就塑成了一尊千手千眼的观音像来。宋朝的这个太师啊叫蔡京啊，就撰写了这大悲观世音菩萨夺道正果这个史话碑里面这样说啊，说妙善公子在此香山修炼夺道，妙善公子的这个舍利啊就葬在北宋西岭岩间的1068年左右，这个时候就重建了这个大悲观音塔的下面。那么这个大悲观音塔呢是结构啊非常的坚固很雄伟，是一个八角九重密栈式的砖塔，那么现在呢还保存了很完整的。那么妙善公子后来呢以这个6月19日成道正果，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呢后人便把这一天定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所以我们现在每年这个寺庙啊农历的6月19呢就是我们纪念这位千手千眼的妙善公子的成道的这纪念日。
听师父为我们说明了这个故事，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那么哪位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和护生戒杀有关联呢？
讲到观音菩萨跟这个护生戒杀的关系啊，也是非常感人的，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在唐元和十二年，西元的817年，那么观音菩萨为了要度化位于这个陕西东部一带的百姓，不要以打猎为生，并希望他们呢戒杀护生，广行慈悲，于是呢他就化现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了该地，提着仪篮在卖鱼。这就是我们通常在寺庙看到仪篮观音的那个形象。没有想到呢，因为她的美丽，我招引了当地很多青年男士啊，纷纷来向她求婚。那么这卖鱼的女子呢，认为度化他们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呢就对着大众说，说你们谁能在一个晚上能够熟记普门品，我就嫁给你。那么这个普门品呢，就是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妙华莲华经》里面的其中一品。那么到第二天一早啊，大概有20个人达到他的要求。这个卖鱼女又说了，他说我呢无法同时嫁给你们啊这么多人，你们谁能够在一天之内熟记《金刚经》，我就嫁给你。那么第三天呢，有10个男人做到他的要求。最后呢，他再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背诵6万多字的《妙华莲华经》。那么这次啊，只有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马兰，做到了。于是呢，马兰呢，把这个卖鱼女呢，就接到家中举行这个婚礼。没有想到呢，卖鱼女在成婚当晚呢，突然去世。那么几天以后啊，来一位高僧大德。这位高僧大德呢，就对马兰说了，他说那个卖鱼女啊，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啊，我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目的呢是为了呢来解救你们呢脱离3界6道轮回之苦啊，希望你们呢不要每天都杀生啊，应该要多增长一份的慈悲心，爱护动物，因为动物呢也有家庭，也有感觉。那么大家听了这位高僧大德的开示以后啊，都受感动啊，觉得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呢不能轻易的去残杀动物，我们要保护动物，要爱护动物。所以当地的许多居民呢，到最后呢都归信于佛教，不再打猎啊杀生了。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非常有名的，就33观音菩萨其中一尊仪篮观音。在这个观音菩萨呢，为了教化当地的居民戒杀护生归信佛法，所以呢示现成一个美丽的一个卖淫女啊，所以观音菩萨非常的慈悲啊。
师父啊，我知道湛山精舍也供奉了很多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请问在精舍当中最著名的观音形象是哪一尊呢？
我们湛山精舍呢，大家印象最深刻呢，就是供奉在观音殿二楼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尊菩萨呢也是非常特别，也非常灵，好多人呢到我们观音殿那边去拜观音菩萨去许愿，都得到感应。特别是最今年呢非常神奇，平常呢我们湛山精舍的观音殿二楼的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眼睛呢是微闭的，是垂下的。那么我们今年呢在观音殿那边打夫妻，就7天时间，从早上4点多我们就起来开始跟念佛啊，念到晚上，每天都是这样做。那么里面有100多人每天都这样在修行。突然呢有一天呢，就是在这个打夫妻这一天呢，这个眼睛呢就开了，有的居士啊义工啊都拍照，非常神奇的。所以这个观音菩萨他的威神智慧，他的慈悲，随时随刻都在保护着我们，都在看着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只要你心诚，菩萨就有这个灵感，我们的心要跟观音菩萨的心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 遇到什么灾难、什么恐惧、什么疑惑的时候呢，向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或者拜观音菩萨，就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救度。
那么还要请问师父了，在加拿大是不是有一尊和中国普陀山的观世音圣像一模一样的铜像呢？
是的，通过我们刚才上面所讲的多有关观音菩萨感应故事啊，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观世音菩萨与这个普陀山啊是有很深的渊源啊。那我们湛山精舍呢，在加拿大创建加果佛教四大名山的其中一个名山就叫普陀山，也同来自于普陀山的这个观音菩萨呢结下了很深的因缘呢。我记得在2009年，中国普陀山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维涵法师，还有请来的普陀山重要的长老大法师，一行的五人呢，曾经呢参访过我们加拿大的佛教会湛山精舍啊，还有呢加拿大的四大名山啊。那么他们这几位法师啊，都非常慈悲，对我们正在筹建的加果佛教四大名山工程呢，都很认可、很支持。他们这个法师呢，不单单赠送给我们这个杨柳观音的画像作为纪念，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在加果弘扬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的这个精神呢。特别在中国定制了一种按照中国浙江普陀山那个南海观音像的这个版本呢，大概有4.9米高的这个铜像，送给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的道场。那么在2011年初啊，这一尊非常稀有难得的观音圣像呢，顺利呢印到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在2011年6月26号。中国浙江普陀山佛教协会的会长，也是普济寺住持的道慈大和尚，还有那个维涵大和尚啊、净明大法师啊，一共有10位法师啊，亲自呢到了加拿大，跟我们的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星空长老啊、漏度长老啊，还有我呢，一起呢共同主持了这一尊南海观世音菩萨圣像开光的大典。那么这一尊铜像啊，观音菩萨呢，它的高度是4.9米，完全是仿照中国普陀山33米高的观世音菩萨圣像来制作的。它标志着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济世精神呢，在北美这边生根发芽。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很有幸邀请到普陀山佛教代表团的几位高僧大德到多伦多来弘扬佛法，特别是净明法师对观音精神与观音法门呢做了非常精彩的开示，让大家呢更深入的来了解观音菩萨的慈悲，还有观音菩萨普度众生的思想啊，非常难得，使许多信徒呢都得到法喜啊。
真是非常感恩师父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心甘愿苦海加慈航。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将于2012年8月19号星期天举行家国普陀山护生法会。护生法会将从上午10点钟至11点半，在午斋之后将前往家国五台山参访。备有豪华巴士从湛山精舍出发，下午预计4点半返回湛山精舍。名额有限，请尽速报名。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弥勒菩萨即云：劝君勤放生，修久得长寿，若发菩提心，大难无需救。可见放生护生功德殊胜妙极，欢迎朋友们发心参加。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在2012年8月25日至31日，也就是农历的7月初九至7月15日，在湛山精舍将举行盂兰节普渡法会，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诸方心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超见仙人敬孝报恩，请尽速到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牌位将供奉至农历的8月15日止，每日诵经功德回向。另外也有消灾延寿禄位及供僧，敬请踊跃报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7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 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